好啦，崔姐，我哋翻嚟啦。
系
99集。
系啊，真系好难以置信，我哋已经嚟到第99集。呢个数字令到我有啲紧张，唔知点解。下一集就系100集，我哋要步入三位数。
咁点啊？
我觉得人生步入三字头紧张啲。
呢个都真，即刻俾你吓一吓。唔系，我仲有好耐时间先步入三字头咯。其实
珍姐大过我，你先
顶。唔系。好啦，我哋翻翻嚟啦，欢迎翻到嚟杀人摸摸茶，我系阿珍，
我系阿崔，
今集就系我哋总集数嘅第99集，亦都系我哋第七季台湾系列嘅第10集。
嗯，
冇计错的话，
其实我嗰集系见到你呢度写第十集，所以我先写第九集，
即系你偷睇我份 script。
系啊。
睇头两句，我欣赏你咁坦白。
睇头两句。
咁上集嘅结尾就同大家嚟咗个小预告啦，唔知道大家估唔估到我哋今集会系讲咩 case 咧？咁其实今集嘅案件咧就系白晓贤命案。咁啊，相信如果有留意台湾 case 嘅朋友咧，系一定有听过呢单案噶啦。
嗯。
咁呢单案咧就发生喺民国嘅86年，即系1997年嘅4月14号。佢咧系台湾司法史上面最重大嘅案件之一嚟嘅。咁点解我话呢单案咁出名呢？其实系有几个原因嘅。
我知
系，
因为佢阿妈系明星，
都系嘅。受害者咧系台湾艺人白冰冰嘅独生女白晓燕啦。呢个系第一个原因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当时三个涉案嘅嫌疑人嘅作案手法都系非常之残忍啦，而佢哋系逃亡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嘅。咁喺逃亡嘅期间咧，佢系多次同警方发生枪战啦，同埋周围去勒索，仲有强奸其他女人嘅，
好嚣张哦。
然后再加上喺呢单案发生之前咧，仲有其他大型案件，譬如有彭婉瑜嘅命案啦，同埋刘邦有官邸命案。咁呢啲大型案件咧，都系涉及当时台湾嘅一啲知名人士嘅。然后在案发的几个月间呢，又再出现这宗白晓燕命案、哦、所以对当时台湾的市民和警察来说呢都是很冲击的，当时整个台北呢都是人心惶惶这样啦、
嗯、
当时在白晓燕命案发生之后呢，是有些传媒24/7这样报在受害人的家出面啦，没有离开过的，更加有些媒体呢在未肯定案情细节之前呢，就已经将一些即是比较内幕的消息登报啦，而且还不断地跟拍，即是跟着警察去查案这样。
嗯。
那所以就又影响到社会上其他人甚至是警察对这宗案的判断啦。
可以这样跟着警察去做事的吗？
当时的传媒是劲癫的，阵间会讲多一点的。
嗯。
咁呢单命案之后嘅影响系甚至涉及到台湾当时嘅政治啊、权力啊咁样嘅，咁呢啲都会阵间再讲多少少啦。好，咁我哋而家就介绍咗案件嘅主角白晓燕同埋佢妈咪白冰冰先啦。
嗯，
咁其实白冰冰咧系喺台湾基隆嘅矿区度出世嘅，佢嘅屋企咧系有10个兄弟姊妹，佢细细个就开始出嚟打工啦，因为屋企嘅经济状况唔系几好。白冰冰是靠住自己半工读咁样读完初中嘅夜校嘅，咁加上佢好中意唱歌啦，所以10几岁嘅佢咧就已经冇再读书，去咗歌厅度演唱噶啦。喺20岁嘅时候咧，佢就俾日本嘅松竹影画公司嘅星探发掘咗，邀请咗佢去日本度唱歌，同埋即系发展佢嘅演艺事业啦。过咗冇几耐，佢就同日本漫画家美原一骑结婚。之后好快就有咗 BB 啦。
嗯，
咁当时有啲人就话呢、这个日本漫画家美原一骑其实系一个浪子啦。
嗯，
再加上佢又有啲大男人主义啦。咁当时嘅白冰冰其实已经有咗8个月嘅身孕，但系奈何佢同佢老公嘅关系转差，所以最后咧就自己一个翻咗去台湾生活。
嗯，即系分开咗啦。
系啦，分开咗嘅。咁亦都有人话咧。美原一骑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漫画家那么简单，其实他是有些黑道的背景的。 他们就说美元一騎在80年代呢是曾经涉及不同的案件，包括一些贩毒啦、暴力恐吓其他作家的案件都有的。他之后呢是被人拉了判了三年监，但就没有讲到他是因为什么事而坐监的。咁喺美元一騎同白冰冰结咗婚之后呢，佢係经常殴打白冰冰啦。而且喺白冰冰有咗身孕七个月嘅时候呢，佢仲揭发咗自己老公原来喺出面呢有第二个女人。白冰冰已经大咗肚七个月啦嘛，佢就唔想落咗佢啦。於是就自己一个返咗台湾。
嗯。
总之呢两个讲法 end up 佢哋两个人嘅关系都系冇办法继续啦，所以白冰冰就自己一个驮住个身孕返咗去台湾啦。咁喺几个月之后，即系1980年嘅6月23号，白冰冰就生咗自己个女白晓燕啦。喺生咗个女之后咧，佢系更加搏命咁样喺台湾唔同嘅地方巡回演出啦。喺1988年嘅时候咧，佢就因为一首歌，歌名系《唱抹杀》，喺台湾开始红啦。再加上当时嘅佢咧系积极参与唔同嘅善事活动啦，而且佢嘅演出都好落力嘅。他有阵时仲会现身在一些台湾的政治活动那里，所以他在台湾呢是很受欢迎啦，又认识很多人啦。当时的人都说他是认识很多官场和黑道的人的。
嗯，即黑白两道都是他的朋友。
没错。在1982年的时候呢，他是曾经在台中被一些黑道的人呢追杀。咁就喺路边度受咗伤流血，咁当时系有啲途人经过见到佢咧，先至救翻佢条命。咁去到1990年咧，佢嘅前夫美元一騎当时就50岁啦，佢就喺50岁嗰年就病死咗。咁所以佢哋系真系两母女就要靠自己生活啦。再加上喺同一年，白冰冰嘅屋企咧系俾人入屋打劫，白冰冰同埋佢个女白晓燕咧系俾嗰啲劫匪劫持咗几个钟啦。咁最后两母女都系相安无事，俾警方救翻嘅。咁唔知系咪就系因为前夫又死咗啦，然后佢又意识到原来自己嘅身份地位都会即系惹嚟杀机咁样啦，佢个女嘅安全都可能受影响。咁所以咧，佢就开始好担心佢同佢个女嘅人身安全。佢系曾经试过请自己嘅细佬做司机咧，去护送自己个女翻学放学嘅。
嗯，
亦都将自己当时住嘅大屋咧装晒嗰啲电网啊，然后啲围栏啊等等嘅嘢啦，就想保护好自己嘅女咁样。
嗯，
头先有提到啦，佢个女白晓燕咧就系1980年嘅6月23号出世。佢喺案发嘅时候咧系16岁嘅，读紧新北市林口区醒吾中学高中部普通科嘅2年32班。咁喺案发当日咧就系1997年嘅4月14日。女女白晓燕咧就喺翻学途中，俾三个男人强行咁带咗上车，然后车咗去五股区西云路287号嘅一间屋度。
但系唔系话系白冰冰个细佬去送佢翻学放学嘅咩？点解佢会有落单嘅时候嘅？
可能系佢落车然后行翻学嗰段路。
嗯，
我都唔知啊，资料冇好详细咁交代。咁可能当时就係嗰三个男人搵到位入，然后就捉咗白晓燕啦。然后佢哋三个呢就用一啲黄色嘅胶纸包住白晓燕个头。咁係成个头都包晒啦，淨係留咗个鼻哥窿俾佢透气㗎啫。
哇，咁啲头发点算啊？
佢哋点会关心佢啲头发点算？咁然后再用一啲白色嘅绳呢捆绑住白晓燕成个人啦。再用即影即有呢帮佢影咗3张裸照。
嗯。
咁喺当晚咧，白冰冰就已经收到劫匪嘅电话啦。喺电话入面，嗰啲劫匪就要求白冰冰要去桃园市龟山区长庚高尔夫球场隔篱嘅嗰个墓园度。白冰冰亦都按照佢哋嘅要求去咗墓园啦。最后佢就喺嗰个地方度发现到佢自己个女嘅一啲个人物品，仲有个女嘅3张裸照同埋一截嘅尾字。另外他还在那里找到劫匪留下的勒索字条，字条上面就说他们要求要有500万美金的旧银纸，当时500万美金即是大约4000万港币左右。
嗯，
他们还特别 remarks 那些旧银纸的 number 是不可以连住的。
嗯，
即就变成追查起来的时候就比较难了。白冰冰当时也是报了警的， 警方接案之后呢就即刻成立了一个0414专案小组，就是专查这宗案的啦。个名字就是取自于他案发的那个日期，4月14号这样。咁警察当时的第一个计划呢就是想在交赎款的时候就一夜过捉晒那三个人的。那些劫匪需要的是钱嘛。咁当然他们就即刻很快联络了白冰冰啦。在案发之后的第二日，即是4月15号去到19号期间呢，其实劫匪是打了很多次电话给白冰冰的。不过他们当时用的那些电话呢是叫做黄八机。咁我上网看呢，黄八机呢就是一些盗用了其他人的电话号码的手机啦，即通常是黑市那里流通的电话来的。咁就令到啲警察呢冇辦法 trace 得返佢哋嘅行踪啦。咁我三个劫匪呢就多次用呢啲黄白机打电话俾白冰冰，然后约佢去交易啦。但係有好几次呢都係因为啲媒体唔知点解收到风，知道佢哋喺边度做交易，於是就跟拍啦。咁啲劫匪见到有媒体呢就唔现身啦，自自然然。咁所以有好多次呢都係冇辦法进行到个交易嘅。当中有一日呢，4月19号那一日，那班劫匪更加是连续换了7次交易地点，最后都是没有现身的。自从4月19日那次交易不成功之后呢，就静了好几日了。去到4月23号的时候，那三个劫匪就再次打给白冰冰，约他在新竹市交易。不过那班劫匪呢最后都是没有现身的。再隔多两日，去到4月25号，他们再约白冰冰在桃园交易，最后又是不出现的。在这个时候，警方就发现他们有一部专是用来联络白冰冰的黄白机，那部电话他们曾经用那部电话来联络一个叫林志能的人的，就是其中一个劫匪的弟弟。
那就 trace 到了。
是啦，那所以警察呢就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附近搜索啦，最后呢就拉到其中两个共犯，其中一个就是林志能啦，即是其中一个主犯的弟弟，还有另一个共犯叫吴再培。那吴再培呢，我是上网找不到为什么他会是共犯的，即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在这宗案里担当了什么角色咯。
哦，他不是一次过拉他们的，我以为是他们几个都会是在那个囚禁白晓燕的地方那里，然后一网可以打尽。
不是的，他们现在首先只是找到那三个匪徒有联络过的人咯，就是林志能和吴再培。他们都是共犯，他们不是主犯来的。
即是他们不是那三个人里面的人来的。
是啦是啦是啦。我推测他们有机会是可能送过饭过去啊，又或者帮他们。
提供电话。
是啦，或者帮他们藏身啊等等的共犯来的。之后警方很快呢就在三重市道找到其中两个主犯啦。咁他们分别呢就是叫陈俊卿和林春生。刚才提到的其中一个共犯林志能的阿哥呢就正正是林春生。咁警察找到嗰两个主犯之后呢就即刻諗住去围捕佢哋啦。咁喺围捕佢哋嘅时候呢係喺条街度发生过短暂嘅枪战嘅。咁最后呢两个主犯陈俊卿同埋林春生呢都係走甩咗嘅。而当时陈俊卿嘅老婆张素珍就有份帮手掩护自己老公陈俊卿啦，然后俾佢走甩咗。咁喺嗰次嘅围捕行动入面呢，警方係捉到张素珍嘅。即係捉到个主犯嘅老婆，但係就捉唔到个主犯咁样啦。咁当时嘅警察呢就推断其实受害者白晓燕呢应该係仲在生嘅。咁如果佢哋唔再公开咁样通缉陈俊卿同埋林春生嗰两个主犯呢，人质反而係会更加危险。
但佢哋点知佢仲在生？喺呢段时间系咪都系有俾佢听佢把声嗰啲嘢噶？
我睇一个资料咧，系有讲到白冰冰咧系曾经要求啲绑匪咧，可能问一下自己个女嘅一啲关键问题啊，或者即系点样攞啲佢证明到白晓燕仲在生嘅线索咯。所以咧喺27号嘅朝头早，白冰冰就举行咗个记者会啦。咁我系有睇到那个记者会嘅少少片段嘅。当时白冰冰就喊住咁样话自己个女白晓燕只是一张白纸，佢哋系孤儿寡母啦，因为前夫已经死咗啦嘛。 咁佢就要求台湾嘅市民咧可以一齐去救白晓燕。当时台湾嘅各大媒体咧都有将呢个记者会登做头版嘅，而一啲媒体记者啊，一啲新闻嘅转播车咧都系逼爆咗白冰冰屋企门口嘅。佢哋基本上系24/7咁样布咗喺佢哋屋企出面啦，系完全冇离开过嘅。就喺27号嘅呢一日咧，警方亦都确定咗第三个主犯嘅名字。他就是高天文。同时间台湾警察亦都宣布三个主犯分别是陈俊卿、林春生和高天文呢，每个人都是悬赏1000万。当时这个数是超级大了。整个台湾的人都在想究竟白晓燕是不是还在生呢，还有那三个共犯究竟去了哪里呢。就在案发之后的14日 ,4 月28号他们发现了白晓燕的遗体。白晓燕的遗体呢是在新庄市中港大的排水沟里被人发现的。原来那班劫匪一早就已经撕了票。那班警察发现了白晓燕的遗体之后呢，就第一时间护送白冰冰去现场认尸啦。当时的法医杨日松的验尸报告就指出，白晓燕的死因呢就是被人用尼龙绳在正面那里勒死的。白晓燕生前咧，应该是受到头部啦同埋腹部的重击，导致佢嘅肝脏啊、同埋脾啊等等嘅内脏多处破裂，然后大量失血。佢喺佢嘅身体入面咧，系发现到至少500ml嘅内出血。而当初咧，嗰啲劫匪咪切咗佢尾指嘅一截出嚟嘅，佢哋发现咧切咗嘅嗰只尾指咧，系用啲铁线捆住止血咯。即是用铁线咁样撬实咗只尾指去挡止咗血咁样。而喺白晓燕嘅阴道嗰度咧，亦都发现到一啲新嘅裂痕。
新嘅裂痕系咩意思啊？
即系唔系一啲旧嘅疤痕咯，系一啲啱啱可能受到性侵犯造成嘅伤痕。
我以为你意思系佢离世之后
唔系
造成。
咁呢种种嘅迹象就显示白晓燕生前应该系俾人虐待得好犀利啦。又被人强奸等等啦。咁啊，学你话斋啦，根据法医嘅讲法，白晓燕嘅遗体系喺4月28号被人发现噶嘛，咁佢就推测佢死咗已经8到10日啦。咁所以咧，4月18、19、20号咧，都有可能系白晓燕真正死咗嘅日子。咁之后有啲人推测咧，应该系当时嗰三个劫匪约咗好多次交易之后都唔成功。之后就回去找回白晓燕泄愤，于是就虐待白晓燕，最后虐待致死这样的。白冰冰讲到发现遗体的现场之后呢，就见到自己的女儿的遗体啦。据说呢，当时的台湾呢是有一种传统啦，叫做见亡者不落泪，是一种习俗来的，即是你见到一个过了身的人呢，是不应该喊苦喊佛这样啦。所以当时的白冰冰呢是忍住不喊啦，他一路帮自己的女儿处理身后事啦、验尸啊、解剖，一直去到入殓、出殡等等的身后事呢，白冰冰都是没有喊过的。但是在之后的访问呢，白冰冰就说其实他当初忍住不喊呢，是比喊出来呢更加难受。
好心噏啊。
就在发现白晓燕的遗体之后，警察就宣布他们会全面通缉疑犯陈俊卿、林春生和高天文。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三个人的逃亡也都正式开始了。当时台湾的人呢全部都是极度不安、人心惶惶的状态。当时有一些教育基金会等等超过100个的社会团体呢，一起在5月14号发起了一个游行。个名咧就系504杜晓燕为台湾移走大游行。咁其实佢嘅主题咧都系围绕住妇女同埋儿童嘅人身安全啦。喺游行中咧，佢哋系表达咗自己对于当时个政府内阁嘅不满啦，即系佢哋对当时嘅政府咧系冇晒信心啦，觉得喺呢个社会上面根本就唔安全啦。佢哋喺游行嗰度咧系要求总统认错，然后撤换内阁嘅。然后在5月的18号，人本教育基金会呢又结合了500多个的台湾团体啦，他们举行了518用脚爱台湾游行。当时呢是有很多不同的政党啊的成员都有参与的。他 他们一样都是要求总统和政府认错啦。咁佢其中有一张好出名嘅相咧，就系、是、当时游行嘅人咧用嗰啲 laser 嘅笔啦，
嗯，
咁就喺总统府嗰栋大楼出面咧射咗一个认错嘅两个大字喺度咯。
哦，但我想问佢哋觉得政府嘅错系即系冇及时行动啊？啲警方，定系佢觉得佢对媒体个规管唔够好，令到佢哋可以跟拍，搞到佢成日都交收唔到，从而令到呢个悲剧发生咗，还是觉得警方太废啦，捉唔到？
其实我冇好深入咁睇，但系我有见过一两份资料啦，佢哋就系话，因为当时政府有啲人咧系故意隐瞒咗呢单案嘅一啲资料嘅。咁就话咩？喺案发之后咧，可能成个 department 咁样啦，得一个人知嗰单案嘅细节，咁然后其他人完全唔知，跟住又拖延咗嗰个查案嘅进度啊，然后又觉得佢办事唔够透明啊，等等咯。
嗯。
然后又觉得对你呢个内阁失去信心啊，根本喺呢个社会度都唔安全咁样咯。我头先啱啱讲嘅5月14号同埋18号嘅嗰两场游行咧，个游行人数咧都系达到100,000人以上嘅。咁去到5月24号警察呢就捉到第三个共犯张志辉。咁张志辉呢其实就系主犯陈俊卿嘅老婆，即系一早被人拉咗嘅张素贞嘅细佬嚟嘅。
咩咩咩咩
警察呢捉到第三个共犯，佢叫张志辉。
哦，捉到。
係啦。张志辉咧，其实就系其中一个主犯陈俊卿个老婆，即系一早系啦，一早已经被人拉咗嘅张素贞嘅细佬嚟嘅。
OK OK，
系啦，即系佢嗌主犯陈俊卿做姐夫啦。
嗯，
你讲得冇错。咁张志辉咧就同警察讲，佢喺五月头嘅时候咧，系有将食物送到去桥板区大观路嘅一间工厂度咧，俾佢哋三个主犯食嘅。
嗯。
咁所以警察咧就带住大批嘅警力去到大观路嗰一带度搜索啦，但系最后咧都系揾唔到嘅。咁、所以就怀疑佢一早已经通风报信，就叫咗佢哋搬斗咁样啦。
哦，即系其实呢个张志辉都唔系主犯嚟嘅，
唔系佢系有份去窝藏同埋提供物资嘅一个共犯。
即系佢哋目前为止都系拉咗啲流罗，
冇错。过咗四日，去到28号咧，板桥地检署就收到三个主犯一起夹粉写的一封信。那封信入面呢，他就说这一单白晓燕的绑架案是我们三个人所做的，跟其他你已经拉了的人无关，就要求要放回他们老婆，即是陈俊卿老婆张素贞
老婆，
和张素贞细佬张志辉那班流罗。
嗯。
去到六月了，他们三个人呢在6月6号是绑架了台北县的议员蔡明堂，然后成功勒索了他500万。
嗯。
当时这个议员蔡明堂呢是被人恐吓，不敢报警啦。那他这个绑架事件呢是在他们三个人落网之后呢才曝光的。
不过这又是喎，如果他报了警的话，一阵间又跟拍呢，分分钟他都死了。嗯，
都是的，因为他上一个绑架的人已经被他撕了票了嘛。
嗯，
你怎知道他会不会撕你票。
嗯，
然后再隔耐一点，隔了两个月，那三个劫匪呢就再次勒索。他们今次呢是勒索台北市北投区的一个姓陈的商人，又是成功勒索了他500万。过了三日，在8月11号，其中一个主犯陈俊卿，他就闯入台北市富阳街的其中一间住宅道。他将屋入面的那三个女人都绑起了，而其中一个路过的警员张瑞荣，他就发觉那间屋好像有点异样啦。最后这个警察张瑞荣就和主犯陈俊卿在那栋住宅的楼梯啊和附近的巷呢都发生了枪战。当时这个警察张瑞荣是中了两枪的。之后陈俊卿呢就抢了在路边的不知道单车还是电单车之类的东西啦。咁就踩住嗰架车咧，沿住和平东路向北面走甩咗。第二日，警方就即刻发布咗新闻，佢哋当时咧竟然系话，初步调查发现嗰三个女人咧，其实系俾佢哋其中一个男朋友挟持咗，同白晓燕嘅呢单案无关。
咩意思啊？即系佢唔想制造恐慌啊，所以特登要讲，定系其实佢查啲嘢错嘅咧？
有机会系唔想制造恐慌，因为咧我睇有啲资料系话，即系你头先咪问我点解啲民众会咁嬲嘅？
嗯。
咁呢度有提到咧，当时政府嗰班高官咧，入面除咗呢个主管警察事务嘅内政部之外咧，系冇其他人知道呢单案原来系同白晓燕嘅绑架案有关。
嗯，
咁最后呢个内政部长叶金凤咧，就因为佢隐瞒案情，喺8月15日咧道歉嘅。然后呢个警政处长姚高桥咧，更加系因为咁样而辞职嘅。
嗯。哇！但系其实佢而家 so far 做咗嗰几单都系喺台北噶，
系啊，
有咁大咩？台北，主要佢全部都系现金咁样500万、500万啦、啊，系咪真系完全唔会入翻落银行或者有第四个人、第五个人去帮手呢？
唔知道啊，当时嘅警方系完全追查唔到咯。呢、这个猫捉老鼠嘅游戏系仲有好长嘅路要行。
OK， 好攰啦，已经。有啲嬲啦，已经。
然后去到8月19日嘅朝早10点几，当时有市民报案话喺台北市五常街一栋仲起紧嘅警察宿舍附近，发现到一啲好可疑嘅人。咁五常街咧原本系一个市场嚟嘅，人流都即系好热闹啦。当时就有市民留意到喺嗰个警察宿舍嘅地盘附近，一直有人戴住个电单车嘅头盔唔肯除低。跟住加上咧，嗰啲喺地盘翻工嘅工头咧，咁佢日日都见面，即系全部人都系熟络噶嘛。咁但系佢哋咧系冇人认得出呢两个戴住头盔嘅人系边个。
嗯，
嗰啲市民咧就以为会唔会系贼仔想入嚟地盘又好，或者喺附近嘅民居度偷嘢咁样。咁所以就报咗警啦。当时警察嗰方面咧系派咗巡逻警员曹立文同埋黄庆才去五常街嗰度睇下咩事嘅。咁去到朝早11点半左右，附近嘅民众咧就开始听到有枪声啦。原来嗰两个可疑人物咧，正正就系林春生同埋高天文。
嗯，
佢哋当时咧系拎住手枪啦，同埋冲锋枪。佢哋就喺嗰个警察宿舍嘅6楼度同警察搏火。之后有大量嘅警察到场支援。事后咧有警察就话，因为当时嘅呢个枪战发生得太突然啦。他们是连戴头盔的时间都没有、啊。
喂，先刚才不是说在市场的吗？为什么突然之间去了警察宿舍？
五常街是一个就是一条街，那条街是一个很热闹的市场。但是那条街那里是有一栋还是在建的警察宿舍。
哦，即其实没有人住的。
是啦，还在建的，是一个地盘来的。
哦，
是啦，跟着林春生和高天文呢就在那个地盘里徘徊。因为啲人觉得佢好可疑，所以报咗警啦。最后警察嚟到咧，就发现原来佢哋正正就系林春生同埋高天文。咁于是就喺嗰栋未起好嘅警察宿舍嘅6楼度开始枪战。
哇，咁都好危险啫！
系啊，
未起好你随时甩鬼咗，跟住跌咗出嚟嘅嗰啲棚架。
哦，你系讲紧层楼啊？原来
唔系，即系讲如果佢个侧边嘅棚架定乜鬼，跟住跌咗，咁佢咪成个人一起飞埋落嚟，咁咪好大镬咯。
呢个其一啦，其二就系、是。其二就是其实那个枪战都很危险咯，因为那里是民居啦，然后人来人往啦、你在那里呢是很容易中榴弹啊乜乜咁样嘅。啱啱讲到就是事后有警察呢就说当时这个枪战是发生得太突然啦，他们是连戴头盔的时间都没有。即是过来增援的警察呢是
不戴头盔就冲入去。
是 啊他们是完全没有任何保护的东西，就拎着枪就去搏火咯。
咁你明知嗰度有枪声，你可以唔戴头盔就冲过去？
佢哋系咁讲咯，然后当时都冇疏散附近嘅居民咯。
嗯，咁系有冇人因为咁样，即系市民啦，有冇人系因为咁样而中枪
啊？好彩系冇嘅。
嗯，
但系当时咧系嗰啲榴弹喺周围飞啦。
嗯，即系其实好多人喺度嗌啊，喺度喊啊，咁样
即
系
一片混乱咁样啦。根据之后嗰啲市民讲翻。咁但係就好彩係冇市民受伤嘅。咁警察呢就同林春生、高天文就喺五常街嘅大街大巷度搏火。林春生最后呢係俾赶嚟支援嘅警察逼到去一条巷嗰度，然后中咗枪嘅。
嗯。
佢中咗枪之后呢，佢係冇放弃到啦，佢继续跑。最后呢係跑咗去一间屋入面。当时佢已经中咗6到7枪㗎啦。 然后他最后一枪就是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最后自杀死了。
通常都是这样的了，去到最尾。
在这个五常街枪战里面呢，有一位警员曹立文，即是刚刚一开头被警察派去看看什么事的其中一个巡警。
嗯，巡警添啊。
是啊，他是在这个五常街的枪战度中枪殉职的。
嗯。
而第二位巡警王庆才呢，亦都是受伤住院，但最后就保得返条命仔咁样。
嗯。
咁当时高天文究竟去咗边呢？
溜咗囉，走咗囉，係咪？
林春生就最后自杀死咗啦。原来高天文呢，又係喺条街度抢咗一部电单车，然后就走甩咗啦。警察最后係出动咗维安部队，好似係一队精锐嘅部队嚟嘅，佢哋话。
嗯。
咁就总共大约800多个警力啦，全副武装咁样逐家逐户去搵五常街附近嘅民宅，但最后呢、都系搵唔到高天文嘅。
嗯。
事后警察就调查，点解佢哋要喺咁热闹嘅五常街度出现啦、
啊？
即系你好人好者，你身有事你就唔可以啲咁嘅地方出现噶嘛，系咪？要喺个警察宿舍隔篱、啊，
俾人认到啦，肯定。
佢哋就发现。原来当时他们是约了一个专做偷渡的人在五常街做交易、
嗯、
他们已经为自己之后的偷渡铺路了，
终于想着要离开台北了。
是，那有报道就说当时他们三个绑匪是出了一个人100万偷渡费的 offer 去找有没有人帮他们偷渡的，但全个台湾都没有人够胆接这单 job 了，
梗系接啦，跟住同警察讲，你唔可以有3000万咯。
哇，翠姐你好醒喎、
啊，唔系咩？
咁最后咧，佢哋三个系几经辛苦先揾到有人肯帮佢哋偷渡。当日咧，佢哋就系喺五常街度谂住做交易。
嗯，
如果当日警察迟咗一步到咧，佢哋就应该已经完成咗个交易啦，然后成功偷渡走咗噶啦。咁而当日咧，陈俊兴咧系冇一齐去嘅。
系咯，唔走啦。
得高天文同埋林春生咧，系有想去偷渡嘅。而呢次嘅枪战咧，亦都被称为五常街枪战啦，系好出名嘅一件事嚟嘅。呢次枪战咧，系破咗好多纪录，包括系警察第一次出动到维安部队啦，亦都系台湾电视台第一次现场直播呢个枪战嘅画面啊。咁我当时咧睇咗嗰啲画面咧，嗰啲记者系企得劲前。他们是只是即警察起码都有支枪、啊
嗯、
那些记者是拎着相机、啊、然后就跟在警察后面、啊、
为了社会大众的知情权，记者真的很伟大，
他们是什么都没有站在警察旁
边，
但是呢当时也有些人是批评这班记者，因为他们
做事
是啦，如果他们站得太埋其实是会阻了警察那个行动的，所以当时那些传媒的做法呢都引来了不少的批评啦。
嗯，
发生了五常街枪战之后呢，过了两个月，去到10月23号那天的下午5:58左右，在台北罗斯福路一段的方宝芳外科整形诊所发生了一宗命案。在那间整形诊所里面的医生方宝芳，他的老婆张昌碧和21岁的护士郑文瑜，三个人都被啲黄色胶纸蒙住咗眼耳口鼻，然后绑住咗对脚。佢哋嘅双手咧系俾人反手咁样扣咗喺身后面，然后佢哋各自三个人咧都系中枪身亡嘅。警察去到之后咧，发现嗰间诊所嘅手术室入面咧，好似啱啱做完手术咁样，有血迹啦，台上面有刀啦，亦都有啲缝线等等嘅手术用具。咁喺调查之后证实咧。原来当时是高天文和陈俊兴两个人在这间外科整形诊所强迫医生方宝芳帮高天文进行整形手术。
嗯。
他当时是逼个医生将自己的双眼皮割做单眼皮。
哈、啊、好
因为
呢
他的双眼皮是很深的。嗯、他就觉得这个 是面部特征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就想将他很深的双眼皮转做单眼皮。
我就有听过单眼皮转做双眼皮，我想知点样调翻转。
咁医生就喺被威逼嘅情况底下，帮佢做咗呢个整形手术啦。
嗯。
之后咧，佢哋两个就将诊所入面嘅医生、佢嘅老婆同埋嗰个姑娘都杀晒，杀人灭口。
见过佢嘛？
咁而护士郑文瑜咧喺死之前咧，仲系俾陈俊兴强奸嘅。当时佢系嚟紧 M， 俾陈俊兴强奸完之后咧，就一枪杀咗。去到11月17号，高天文咧就去到台北市石牌路一栋住宅嘅二楼嘅一间斜骨按摩店度揼骨。
嗯，
咁警方当时咧就收到线报啦，于是就赶去石牌路，谂住睇下可唔可以围捕到高天文。警察到咗之后就好快咁包围咗嗰栋住宅，然后同高天文发生咗枪战啦。高天文最后喺无路可逃嘅情况底下咧，开枪自尽。而当中有警察叫林正宏，亦都中咗三枪，有一枪咧系打中咗佢嘅膊头啦，而其余两枪咧好好彩系打中佢嘅防弹背心，咁佢最后咧系冇生命危险嘅。
嗯，
咁去到呢个位咧。三个主犯入面咧，就得翻陈俊兴一个啦，
冇一个系活擒喎，全部都系佢哋自杀死啊。
苏花系啊，咁就系高天文死咗之后嘅第二日，1997年嘅11月18号，陈俊兴咧喺当日嘅中午时间闯入台北市一间住宅入面，佢当时系想强奸一对姓沈嘅姊妹，但最后咧系冇成功强奸到嘅。警察又是收到有民众报案之后就赶到现场，但是陈俊兴当时是走甩了的。
为什么还这么够僵的，即是已经得回你一个了，跟着还这么够胆走去周围抢东西啊，强奸人。
陈俊兴被捕之后是有讲到自己的犯案动机，那阵间可以讲。
嗯。
根据陈俊兴事后所讲，他就说他当时是记住了高天文的一个外国人理论啦。那个理论呢大概就是高天文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他偷渡不成功，即是走不到的话呢，他就会揸住一架美国的校巴，当时校巴里面呢就会装住晒那些 international 的学生啦，那他就会揸住个校巴要挟出境的人给他过关。
嗯，
然后如果他们不让他出境的话呢，他每过一个钟他就会杀一个人。
嗯，
他的目的就是想将这单案 escalate 到一个位置，是牵涉到外国人啦，
外国势力。
是啦，没错。那这个就是他所讲的外国人理论啦。那当时最后一个的陈俊兴呢就记住了高天文的外国人理论。在那天的夜晚七点几，陈俊兴就潜入南非大使的官邸，挟持了南非大使馆的武官上校 McGill Alexander。佢嘅老婆阿 Ann， 佢嘅大女 Melanie， 三女 Christine， 同埋佢最细嘅小朋友 Zachary， 总共五个人挟持咗佢哋做人质，然后打电话向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佢声称自己系受到司法迫害，所以挟持咗南非大使馆嘅人。喺夜晚八点正咧，警方收到电话之后就赶去现场啦。在不够两个小时之后，夜晚的9:50，警察和陈俊兴就发生枪战。过了15分钟，在夜晚10:05，枪战期间就有流弹不小心打中了上校 McGill Alexander 和他的大女 Melanie。警察见到有两个人质已经受伤，于是就决定要派人入去和陈俊兴谈判。之后台北市刑大大队长侯友仪
好出名喎、啊，佢而家
就入咗呢个南非武官官邸度进行谈判啦。咁听讲当时咧，佢系连枪都冇带入去。事后有啲即系未经证实嘅传言，因为当时佢哋决定派侯友仪入去嘅时候咧，即系其他人陈俊兴都唔俾佢哋入，然后一讲到侯友仪咧，陈俊兴就俾佢入咯。
嗯，
亦都有啲传言系话陈俊兴系要求要见侯友仪嘅。咁我唔知边个先系真啦。咁总之就系侯友仪入到去之后咧，就同陈俊兴进行谈判啦。最后陈俊兴系同意可以带受咗伤嘅上校 Alexander 同埋佢个女 Melanie 出去先嘅。
嗯。
咁所以过咗几分钟之后咧，嗰、那个上校 Alexander 同埋佢个女 Melanie 咧就离开咗间屋，然后送咗去医院啦。
嗯。
当时喺嗰间屋出面咧，其实已经聚集咗大批嘅记者喺度噶啦。去到凌晨的12点钟，联合报的记者张宗智呢是打了电话入去那个南非官邸访问陈俊兴的。
啊、可以这样的吗？不会犯法的，你这样是阻住做事的。
是啊，总之当时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打得通，主要陈俊兴是听了电话。
没事。
他是第一个打电话进去的。之后呢就开始有其他人跟着他这样做啦，包括有些主播啊、中视啊、东森啊等等的媒体呢都相继打电话进去呢跟陈俊卿做访问。然后他的这些访问呢全部都是在电视有直播。即是当时全个台湾的人呢，你有开电视你就见到陈俊卿挟持人质然后做访问咯。
可以这样的咩？
是 live 地看着。
周海亮那一单这样的话是会被人罚钱的、
哦。那当时陈俊卿受访问的时候呢是有讲到他犯案的心路历程啦，还有讲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等等的。
What？
然后当时的不同电视台呢就想霸住他的电话线啦。
咩料啊，
所以要继续不断咁同佢讲嘢啦。当时有一啲主播呢就问陈俊卿话啊你几时要自杀啊，有第二啲主播呢就叫佢唱两隻老虎俾屋入面嘅小朋友听，即係嗰啲儿歌啦。
嗯。
仲有另一啲媒体呢更加係当场公布咗白冰冰屋企嘅电话号码。
哇好扑街啊。
然后要求陈俊卿打电话俾白冰冰。最后这个这样的直播呢是一路由凌晨12点维持到凌晨5点的。
嗯。
去到朝早的7点4板桥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张振兴就透过电话和陈俊卿谈了3个钟。在朝早的10点8左右，警察就派了陈俊卿老婆，即是他们一早已经拉了的张素贞、入了屋和陈俊卿谈判。最后陈俊卿在11点的48分就将最小的仔 Zachary 放了出来。同时间侯友宜即是第一个入去谈判的那个人亦都被现场的媒体影到他抱住最小的仔 Zachary 走出来的那一下。
我想问侯友宜是不 是第一转谈判放了那个
两个受伤的人出来，
是啦，跟着就没入回去的了。
我不知道他是一路留在屋里还是怎样，可能一路留在现场至少。
我想为什么 他都在做访问，可能都分了心，警方应该在这个时候攻入去。
是的，讲了5个钟电话。
是的。
之后时任民进党中评会主委谢长廷亦都在下午的2:37入了去官邸跟陈俊卿谈判。陈俊卿最后在下午的4:30左右将三女 Christine 放了出来。换言之呢，当时屋里面的人质应该得回那个老婆 Anne。去到下午5:16陈俊卿就将他的两把枪交了给监察委员叶耀鹏。在下午的7:50就将最后一个人质老婆 Anne 放了出来了。然后再将他最后一支枪交了给刚才提到的评会主委谢长廷之后就宣布投降。
嗯。
那在这个南非官邸的这件事上面呢，他们是僵持了大约25个钟头。那就在这件事结束了之后呢，他们三个绑匪 total 200多日的逃亡呢终于告一段落。
嗯。
在陈俊卿落网之后，警察就做了 DNA 的比对，证实陈俊卿在逃亡期间总共犯了19宗以上的性侵案。而他的受害者年龄呢，最大的受害者是60岁以上，而最后生的受害者呢只是得13岁。调查之后发现呢，陈俊卿在逃亡期间他是透过观察他的目标晾的衣服，看看会不会有女人衣服。如果 confirm 到那间屋是有女人衫、有女人鞋之后呢，他就会偷偷地去他的屋入面。如果见到当时屋入面没有人的话呢，他就会吃东西啊、冲凉啊、偷东西等等啦。
嗯。
如果他见到屋入面有人呢，他就会强奸。他还会当着他的受害人的亲人面前去强奸他。强奸完之后呢，他就会吃东西啊、冲凉清洁等等啦，然后拿晒屋入面的财物走。他还会恐吓如果受害者报案的话呢，一定会回来报仇。所以当时有很多受害者呢都是因为这样不敢出声。
嗯，再加上前面有案例呢。
嗯、哇，如果我当时有白晓燕这宗案，然后我见到陈俊卿在我家出现。
我吓到赖屎。
我真的赖屎，当场赖屎。 所以之后的调查人员就说，其实他实际的受害者应该是不止19个那么少啦。
嗯，
而陈俊卿自己就说，他在逃亡期间呢应该至少已经性侵了50个人以上。之后他也有提到自己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啦。他就说自己当时是因为不满警察不断追捕自己，所以他先周围去性侵人啦。他是想透过不断地在不同地区性侵人去落警察的面。
他是不是有病啊？他搞了一宗这么大的，然后 expect 警察不会追捕他。
那而警察也有问到，那当初为什么你要绑架白晓燕呢？
嗯，
他就说其实本身的目标是想绑架白冰冰的。
Oh.
即是他阿妈白冰冰，但是因为白冰冰的工作作息不定时，他们发现很难落手。
嗯，
最后呢就 target 了他的女儿白晓燕。
嗯，
他就说幕后的指使者和动机呢只是得高天文知道，但高天文已经死了。
啊，真的还有一个幕后大 boss 的意思。
是啊，他们三个都是受人唆摆，所以去绑架白晓燕。他说幕后的指使者呢是想给白冰冰一个教训。
即系又系嗰啲黑道嘢，
系啦，所以有啲人都即系怀疑系关黑道事咯，但系最后都系冇结论嘅。
嗯，
去到1998年嘅1月23号，板桥地方法院宣判咗陈俊卿5个死刑，2个无期徒刑，而张志辉即系佢老婆张素贞个细佬无罪，当庭释放。张素贞之后咧亦都被判无罪嘅。咁白冰冰当然就系对呢个判决好不满啦。
嗯，
佢哋觉得嗰两个共犯应该一早已经知道呢单案嘅进程系点啦，亦都系有份嘅。佢就觉得点解佢哋可以无罪释放呢？去到10月24号，中华民国最高法院判处陈俊卿3个死刑，本身根据法例咧系可以即刻执行枪毙嘅。但是当时的检察官就考虑到白晓燕命案还有些细节未厘清，而且陈俊卿很可能是牵涉其他重大的案件等等的原因，所以是没有立刻执行到个枪决的。
嗯，
最后去到1999年的10月6号，陈俊卿就执行了他的枪决了。在陈俊卿死了之后呢，他是有参与到这个器官捐赠的，但是他的器官呢是没有人想要啦。
嗯，
最后他的心脏呢是移植了给一个后生仔的。单案的细节就大约是这
样。嗯。
最后白冰冰和白晓燕的那间豪宅呢在2001年是租了给一对80多岁的夫妇啦。那对夫妇在2015年呢也都死了啦。本身的屋主原本是想以958万的台币呢去卖出去的。但最后银行呢就说这间屋是空宅，所以就拒绝了啦。直到2016年呢，这间屋就以698万的价钱卖了给一个易经老师杨全一，他就将这间屋改装成一个道场。白冰冰在白晓燕的绑架案过了之后呢，就成立了白晓燕文教基金会啦。这个基金会主要是想纪念他自己的女儿，同埋想去推动反废除死刑，即是他是支持死刑的，同埋想推动一啲同儿童青少年相关嘅公益活动。事后陈俊卿咧就喺坐监期间写咗好多告白书啦，佢最后就将佢嘅告白书集合起嚟写咗本书，叫做《我悔罪，请你原谅我》。之后呢本书咧就改咗名做《罪人的遗书》。而嗰个被挟持嘅南非上教咧，都喺2年之后写咗一本书，叫做《Hostage in Taipei》。咁嗰本书咧就系好详细咁样描述咗嗰一晚俾陈俊卿挟持嘅一啲 details 啦，就系咁讲完，好攰啊，把声好似有啲沙沙地。
嗯，我头先都系，好似好耐冇讲过咁耐嘢。
系生疏。
我会话一开始咧，其实我听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如果冇咗嗰啲媒体嘅话，系咪就唔使死咧？白晓燕。但听到最后，听到最后知道咗系呢一个江湖事之后就，未必咯，即刻觉得，
我觉得呢单案系好震撼咯，即系我上 YouTube 睇片啦，跟住见到有劲多人喺楼下留 comment 咧，都话可能啊，当时呢单案发生咧，读紧中学啊，乜乜乜啊，嗰阵时出街都好惊啊，咁样咯，
系成个台湾
震撼咗成个台湾。 我睇啲相咧，又見到啲人遊行嘅相啊，同埋嗰個喺嗰個政府大樓嗰度寫嗰個認錯兩個大字嗰張相，我都真係起毛管動咁樣。
嗯，佢好有電影感喎、啊，我覺得佢嗰啲槍戰啊，跟住追逐啊。
我覺得係啊，我睇嘅時候咧，諗起樹大招風咯。
係咯係咯，即係嗰啲又搶錢啊、強姦啊、又槍戰啊，但係又捉唔到，然之後最後就係吞槍自盡咁樣。
嗯，
好电影的感觉。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他中间可以这么多次擦身而过。
哎，鬼咩？那你的警察又不拎头盔又成完全零准备这样就冲埋去、啊。
但我看事后警察的访问，他们是说得很迫于无奈的。即是他们是说那时真的太紧急了，我只是很想去增援，因为他知道有两个巡警已经牵涉在枪战上，如果我再不去他们有可能会死。所以他们是装备都不立就去咯。
吓，
我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想想人家拎着冲锋枪，然后你头盔都没有这样，是。
你可以有两个看法，你可以说他们一点预备都没有，你也可以说他们有冒死的心，想去保护市民。
已经发生了太多案例了，他们仍然是不懂去评估那个情况才作出决定，就是一个狗冲。
完啦，急尿
吓，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今集嘅分享。如果中意我哋呢个 podcast 嘅话咧，就去 YouTube 度 subscribe 我哋啦。可以去我哋嘅 IG 度同我哋倾下偈 ，like 下我哋嘅 post， 睇下相。可以喺 Apple Podcast 度留言俾我哋。仲有冇咩啊？
冇啦。
好啦，咁今集就系咁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拜拜。